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187宗病例，7人死亡，惠州新增1126例，5人死亡。墨尔本市宣布500万元用餐返现计划。新州明年削减车辆强制第三方责任保险费用。联邦政府制定技术移民返回计划，紧缺职业可优先入境。新加坡同澳洲旅行圈计划正式生效。联邦政府计划将 Newcastle 建成澳洲氢能源中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1月8日，新州通报新确诊187例本地感染病例，7人死亡。惠州新增1126宗病例，另有5人死亡。首都领地新确诊13例。在新州修订的 COVID-19 路线图下，完全接种疫苗的新州居民现在可以有更多人数的聚集。学校的孩子们将被允许在放风限制的第一日进行集会和远足。从这个星期一起，新州的营业场所将被改为每两平方米一人的密度限制。完全接种疫苗者预约就差不受人数限制。户外聚集人数限制上升到1000人。体育场、赛马场、主题公园、动物园、电影院和戏院可以以其固定座位容量的100%运作。新州16岁及以上人群的完全接种率即将达到90%，目前已经89.8%的人完全接种疫苗。雪梨位于 Cooldor Spring Corona 的大型 COVID-19 疫苗接种中心已关闭，自8月9日开始以来，超过36万剂疫苗在这个中心被施打。这个场地将重新用于举办体育和娱乐活动。截至这个星期一过去的24小时入边，惠州录得1126例新增 COVID-19 病例。5人死亡。从这个星期一开始，新冠疫苗加强针开始在全科医生诊所和药房提供给接种第二剂疫苗超过6个月的人。副首席医疗官索尼亚·贝莱特说，两剂疫苗对防止人们感染 COVID-19 非常有效，但一些研究表明免疫力确实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首都领地报告了13例新病例。首都领地卫生当局表示，目前当地共有136例活跃病例。自8月疫情爆发以来，坎培拉已有1742例病例。首都领地地区的完全接种率已达95.1%。澳洲上周末通过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全国16岁及以上人口中已经有80%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墨尔本消息，惠州州长安德鲁斯和墨尔本市长卡普11月7日宣布，联合拨款4400万澳元重振墨尔本市中心经济，其中包括500万元用餐返现计划。被称为 Meet with Melbourne Money 用餐返现计划将从11月15日开始。民众星期一至星期四在墨尔本市议会管辖区的咖啡馆、餐厅及酒吧用餐可获得返现，覆盖范围包括三餐和茶点消费。同今年5月的返现活动类似，人们只需要将附有餐厅商业登记号码及用餐日期的发票上传到 Meet with Melbourne Money 网页，并提供银行账户资料就可以得到返现。返现只需售50元至500元的用餐发票，返现金额为15元至150元。返现活动将持续到500万元的专项拨款用完为止。墨尔本今年5月亦推出过市中心用餐返现。不同的是，这次推出的返现比例最高可达30%，最高金额可达150元，而上一次分别是20%和100元。除了餐饮返现之外，墨尔本市中心重振计划还包括提升个体健保的户外及晚间营业、促进市中心活动的举办、升级公共区域以及推出更好的商务礼宾服务。书里消息，新州政府宣布进一步降低强制第三方责任保险年费，从2022年1月15日起，业主购买 CTP 时平均可节省19澳元，达到10年来最低。11月7日，新州州长佩莱特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政府持续的 CTP 改革为新州车主削减了近9100万澳元的保险费用。2017年12月1日，新州开始实施强制第三方责任保险的改革计划，以减少车主购买 CTP 的费用，并确保车祸中受伤的人在恢复过程中可以相应地得到所需的赔偿和帮助。新州数字信息客户服务厅长多米雷洛表示，2017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CTP 改革计划已经实现了10多年来的最低 CTP 保费。除了通过改革提供更便宜的保费外，新州政府还承诺收回保险公司超过10%的超额利润， 并将佢返还俾车主。多米莱罗表示，2016年泉州 CTP 嘅平均年费为635澳元，到2022年初，政府嘅改革将令到保费减少27%。新州政府喺声明中表示，2017年嘅 CTP 改革为孙者带嚟咗持续嘅好处，佢哋可以更早嘅获得支持、治理同护理。例如78%嘅伤者喺事故发生后3个月内获得法定补助，而改革前只有26%嘅伤者喺事故发生后3个月后获得补偿。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正在制定俾技术移民翻嚟嘅计划，预计能源行业、医疗行业、建筑行业、农业等经济复苏急需嘅人才都将喺优先返澳嘅移民群体之列。澳洲好多行业喺解封后都面临雇唔到人嘅艰难处境。国家技术委员会的调查显示，9月一半以上的雇主表示在招聘方面遇到困难。总理莫里森上个星期宣布将在圣诞节之前允许技术移民入境。11月7号澳洲内政部长安德鲁斯对媒体说，我们知道澳洲存在严重的技术短缺，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我们建立正确的计划来支持这些需要雇员的企业。在关闭近2年的国门开放后，政府正在制定允许海外技术工人入境的计划，预计政府重点关注那些能解决技能短缺问题的高质量移民，而不是采取全面开放的模式。政府优先考虑的行业总包括医疗工作、能源行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筑行业和工程行业。目前政府对公路和铁路项目都有大笔投资，不断升温的房地产行业对新住宅有很大需求。餐饮行业的雇主呼吁联邦政府尽快提供10万个面向餐饮服务业的特殊签证，俾海外移民来解决这个行业的人手短缺问题。目前餐饮服务业的招聘广告在网上激增，全国各地有90多个空缺职位。招聘网站 SICA 的数据显示，目前的招聘职位包括20168个咖啡师、14380个服务员、13478个调酒师、10730个厨师和10490个厨房工人。综合消息，澳洲和新加坡之间的旅行圈11月8号正式生效，接种两剂疫苗的澳洲公民现在可以免隔离入境新加坡。旅行者只需要在出发前获得病毒检测阴性结果，在抵达樟宜机场后，旅客需要再次接受病毒检测，并在获得阴性结果前进行自我隔离。新加坡目前向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国家重开边境，允许这些国家完全接种疫苗的居民免隔离入境。近期新加坡每日新病例激增，在上一通报期录得超过3000宗本地感染，这个城市国家的疫苗完全接种率目前超过84%。坎培拉消息，莫里森政府宣布将通过澳洲再生能源署提供额外的150万元，以支持 Macquarie Group 的绿色投资集团 Newcastle 港同项目合作伙伴开展的一项投资300万元的潜力研究，投资建设 Newcastle 港轻型中心。这个研究将探讨 Newcastle 港轻基础设施的最佳选址，以求 Newcastle 作为当地能源供应商和清洁轻出口商的巨大潜力。莫里森总理表示，这项研究将确定这个地区目前和未来作为燃料中心的潜力。 Newcastle 和 Hunter 将是我们为澳洲轻工业投资12亿元的关键部分，这个地区一直是澳洲能源安全的关键，随着对基础电力燃料的持续强劲需求和作为清洁能源中心的潜力， Newcastle 和 Hunter 将是澳洲向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国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理说， Newcastle 是东海岸最大的港口，其50%的产量可用于未来的工业发展，它令到这个地区成为我国政府正在推行的7个清洁轻工业中心之一的巨大资产。这个港口不单止拥有高技能的劳动力和为前轻工业的自然资源，还拥有通往日本和韩国等重要市场的现有出口路线。联邦工业、能源和减排部长泰罗表示，政府决定实现以有竞争力的价格生产清洁轻的目标。目前在亨特进行的这项工作将帮助澳洲实现这一目标。其他项目合作伙伴包括 Snowy Hydro、 Andy Michel、 Kena Stana、 Nick McCorney、 Jim Miller 以及项目合作者 Macquarie Agriculture 和 Newcastle 大学。这次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